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跟各位讲大智度论第十卷啊。第十卷呢，我们上次讲到东方有一个佛国呢叫宝积佛，宝积佛呢就派了他的菩萨叫做普明菩萨，然后呢到娑婆世界来探望释迦牟尼佛，而且带来了千叶的精华，就是金叶莲花。那么普明菩萨呢不止一个人来，而且还带了很多人来。带了哪些人呢？有叫做所谓叫做佛教的七众弟子，就是出家的四众弟子，成年的比丘比丘尼，未成年的沙弥沙弥尼，还有呢一个是介于出家跟在家，叫做学法女，我们叫做释迦摩那女，还有在家居士的优婆塞优婆夷。那么为什么女众会有特别一个叫释迦摩那女呢？也就是说因为怕这个女众有时候她要去出家之前，她万一有婚姻的话，那有时候她怀孕我们不知道，总不能说她到了佛门十月怀胎再把小孩子生下，会让佛教让人家会有这种畸嫌，所以就所谓的七众弟子。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有很多人说我是佛教徒，其实你是不是佛教徒他要有一个认证。我们现在讲说我去考这个会计师啊，我去考这个卡车的司机我叫 driver license， 就说我要拿到驾驶执照。那在佛教也是这样，你是不是佛教徒，起码最起码你一定要参加要接受就是说你要去三皈依。所以我曾经去皈依典礼也就是说就好像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我们就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它一定要至少是要受洗的。所以其实我们看有很多的佛教团体的人他说我是佛弟子，其实还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就好像说我们喜欢某一个大学的某一个学门某一科目，我去旁听了三年五载，但是我没有在这个学校考试通过，我没有注册，那我也是充其量是一个旁听生。所以呢他带来了这个跟随他去的就所谓的七众弟子。那我们就会看到佛经里面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盛会，一个盛会要举行的时候呢，除了主角会有很多的影响众，就叫做影响众。所以像我们各位可能读过维摩诘经，维摩诘菩萨呢生病了佛陀派文殊去看他，那么就这些声闻弟子啦，很多的菩萨弟子跟着去。那么这次普明菩萨来呢，不止这些在家出家，还童男童女小孩子，也就是说在这个佛教讲啊，童男童女就是佛教的青年，没有结婚的，像在华严经里面说的善财童子，我们以为他是儿童，其实不是，童子就是没有成家的哈，青年就善财青年。那这里就有人就问了，这个问者就问了说，那为什么大人能来啊？大者应行，小者为何以也跟着随行呢？大人去了为什么小孩子也去凑热闹呢？那么这里就谈到一个大小之变，大跟小的一个分别那种把它理解清楚。他就回答说，第一个在佛教徒的来说呢，是在于功德的大小而不在年龄的大小，所以在功德不在大小。换句话说，沙弥呢七岁啊十三岁十五岁以前，就是十八岁以下他叫沙弥。所以他说在功德不在大小，若失功德力行不善法，虽老而小，若有功德力行善法，虽小而大。这是大智论这一段话非常有睿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七岁沙弥也可以叫做长老，有时候不在他的年龄大小，而在他的修行他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德恨。所以我们看小时候会有一些历史上有一些小年纪很小就小儿就早聪，小时了了， 大卫毕加啊，这是孔融在《世说新语》里面很有名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是小时了了，大也毕加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在佛门里面呢，它也有沙弥，好像佛教里面则这样故事说，有一天佛陀在说法，那弟子们就盘腿很认真的听，有一个年老的比丘，他可能太累了，他就打瞌睡睡着了，腿就散开了，两只腿两条腿就直直的向着佛陀。有一个七岁沙弥呢，非常的精进，他就在那边打坐，佛陀就讲说，你看这个长老啊，看起来长得很老的比丘反而输给这个七岁沙弥，所以他这个叫做，就说长老不在年龄大小。所以这意思就叫我们说，我们有时候不可以轻视小东西、小沙弥啊、小师父，他可能未来会成为龙门佛门的龙象啊。所以叫事小不可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人年纪大，他的年纪大没什么作为，我在佛门睡觉40年，那只是马齿徒增啊，就是说突然让你年岁增长。我觉得大智论这段话就显出佛教非常有进步的思想。那在我们传统上就会说，这个嘴上无毛啊，办事不牢啊，好像年轻人就一无是处。那年轻人你要让他有所发挥哈，不轻视后学，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是不是习老，是不是叫长老，不在年纪，不在有形有相的年纪，而在于修身哈，你的修为功德如何。他说呢，小者远来哈，人见则叹，然后显出佛法的普披，不择大小贵贱哈。也说小孩子童男童女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盛会，所以会让其他参加的众生看起来看到了就有一种赞叹，小孩子童男童女都能够如此精进，何况是大人的哈，何况是大人，更应该要把握机缘。所以就显出说佛法呢是大小皆得奉行，比如说佛教不只是老年人的避风港，年轻的时候啊，年轻人甚至是真的叫儿童都可以来学佛。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叫做什么儿童夏令营啊、童军营啊，就菩提幼苗，菩提呢增长菩提心，要就从幼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哈，去进行去培养。所以也就是说古人这个平常人说的叫做三岁定终身，小的时候就要把基础打好啊。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后来我们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这里就讲到说，因为佛法无大无小，无内无外，一切皆得修行。说佛法没有分这种年纪的大小，没有分阶级上下等等，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来来实践来修行。这就看出佛教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我们讲一个叫普门大开那他说呢，譬如就像吃药服药，以除病为主，不择贵贱大小。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不管大人小孩生病都要赶快吃药，服了药身体才会健康，不会因为说大人才吃药小孩子就不用吃药。我觉得大智度论有一个让你觉得读起来非常痛快的地方，很会譬喻善用譬喻。所以这个就说普明菩萨来，然后呢来了很多的不止七众弟子，还有很多的童男童女。所以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听众啊，观众们，就说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真的是让孩子学，从小来学佛，那佛教把他这个行为孩子的举止教得很好。举个例子，我们在全世界各国办这个夏令营，小孩子来参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去之后他就知道要洗服，东西一定要吃完，吃饭呢要有规矩要龙吞珠凤点头，他回家他会帮爸爸妈妈洗碗，父母就很高兴。夏令营才一结束，他就问我们说，师父啊，你们夏令营什么时候再办啊，我要把孩子再送去参加下一梯次。而且他是在一个孩子群体生活，他会有一种荣誉感一种 善的一个循环，互相的竞争，怎么样表现良好。所以菩提幼苗哈，越小扎根越好。那么他们呢就到哪里去了？经典讲说就到释迦牟尼佛的地方的途中呢，就而且供养东方诸佛，然后供养呢赞叹尊重尊重那个恭敬。他说呢东方的佛非常的多，那什么时候才会，然后本来应该赶快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啊，那你一面行供养什么时候才会到呢就是菩萨呢，他也就是他不只是到娑婆世界来，他自行菩萨供养法。这里就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去中途供养诸佛呢？那么这里就谈到说不怕供养少供养多因为呢诸佛是第一福田，所以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固然要供养，十方世界东方无尽的佛世界都要去供养。他达到了问题就是说诸佛是第一福田，所以如果能供养者就得到大福报，就好像一个人种田要广修田业，田越多越好。如果我有几千亩的田，我种了很多的田，我当然收的稻谷越多啊，就会多得谷谷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不直接就好像我们坐这个高铁就从台北直接到左营就好啦，为什么要一站一站的停呢？而去供养这么多的诸佛世界呢？说为了就好像种田人不怕田多，种越多的田收获越多那么第二个原因是说，因为菩萨呢是他对于佛呢是常敬重于佛，把佛当众父母如人敬重父母，所以好像敬重父母一样来敬重佛，所以就要诸方世界的都要这个都要去供养。那这就谈到了《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药王菩萨药王菩萨呢在1200岁之中，他就对这个诸佛呢他用这个众香，他就裹这个香，然后涂的油，然后用白布白布燃把自己缠起来，那用这样子燃灯来烧，也就是说我这个我身光明要照耀到80恒河沙等佛世界也就是说讲到这个药王菩萨的前世呢，他是怎么样用燃灯供佛，也就是说在这个他们在实践因地菩萨在实践的时候是如此的精进所以供养佛呢就能够得到未来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利益。这是想说普明菩萨在去拜见释迦牟尼佛之前，途中呢还不忘去供养恭敬东方世界的很多的诸佛世界。然后呢到了之后呢，到了释迦牟尼佛那里呢，就拿着花呀香啊璎珞啊墨香折香烧香涂香衣服翻盖，然后拿到释迦牟尼佛那里，然后向他顶礼，头面顶礼，就站在一边这就谈到一个顶礼的问题。所以什么叫头面顶礼呢？头面顶礼就是我们讲叫接足礼。那他说这个人就问了，为什么要这样头面顶礼呢？像我们各位看这个叫五体投地礼，这个顺序是一二三，然后翻掌过来，你的头刚好在掌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人最尊贵是头，人最低下是脚，用做尊贵的头去接足，去接佛陀的脚，是说降服你的傲慢，所以这是最恭敬礼。那在西藏就用这种大礼整个人就这样趴下去，他也是五体投地。他说人生中第一跪着头啊，人生中脚是第一件的，而且脚往往是踩在不干净的地方，因此在最那个在人的身体下面是最下面的，所以是贵礼所见以所贵礼所见，贵重供养。那我们说为什么叫礼两足尊接足呢？因为佛陀叫两足尊，两足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佛陀是人，人是两只脚，人在哺乳动物当中人是站立起来走路的，所以叫两足尊。人当中佛陀最为尊贵，所以叫做人天师，叫做世尊嘛，世所尊贵。还有呢什么两足呢？佛陀是福慧双修，佛陀是悲智双运，佛陀是解行并重，所以叫两足尊。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要顶礼？不是佛需要我们顶礼， 是有一个譬喻说，人是六尺长的人，活在五尺高的宇宙之间，要干嘛？懂得谦虚啊。所以，成熟的稻子是头越垂得越低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傲慢降服下来。所以他这个佛教徒的礼拜啊，他有很多，第一个身体健康，降服傲慢，忏悔业障，然后呢与佛皆心，当然最后要成就佛道，他有很大的一个道理了。所以他说这个世间上哈、啊、世间上的一个礼拜啊，他说叫上礼，最有上中下，最下层的是这样打工作揖，中层呢是跪下来哈、啊，那么上层叫做稽首，就是把头顶礼下来，因此对佛呀是要最上的供养哈，因此这个叫做接主礼。好，我们休息一下。这些人呢来到了佛陀这里，首先呢当然是要跟人家打招呼，对着佛了说，首先先顶礼，顶礼完之后呢叫做一面立，就是站立在旁边啊。那么这个人就又问了、啊、他说我们一般有所谓叫做行住坐卧，有坐的呀，有站的呀，有走路的呀，有躺下来啊，所以叫做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那为什么要站立在旁边呢？他就讲，他说坐着对这个供养不够尊敬，只有站立呢表现出恭敬供养尊重法。那这里又谈到了有一些坐跟立的问题哈、啊、他说呢外道人跟白衣啊来到佛陀的地方都是坐的，那外道呢因为轻视佛陀，所以坐的人是有几种，第一个是外道，外道因为轻视佛陀，所以说外道他法轻佛故坐，所以轻视佛陀，不尊重佛陀，他就傲慢的坐在那里。还有白衣，白衣如客故亦坐，白衣就是一般的在家居士，他来者是客，所以就请你坐着。我们看有客人来到我们家，一定要哎你请坐请坐。那么他说出家阿罗汉呢，还有一个阿罗汉也可以坐，为什么？因为阿罗汉呢、啊。已经所作皆办，是故听坐。就阿罗汉他已经断除所有烦恼，已经是圣者，所以也请他坐。其他的出家五众弟子啊，出家的五众弟子呢，是因为啊，他的身心属于佛陀哈、啊，叫做身心属佛。什么叫身心属佛呢？也说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断除所有烦恼，还没成就阿罗汉道，还要靠佛陀来教导他，所以这些出家弟子他们就要立。所以其他呢说亦不听坐，大事未办，劫贼未破故，就指这些五众弟子，就是出家四众，然后呢四叉摩那尼。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坐呢？就是说譬如王臣啊、我们看那个戏剧里面演啊，参见皇上赐坐、哦、皇上赐给他坐了、啊、譬如王臣大有功勋故得坐。所以有的他像阿罗汉这样子，好像对国家有功的大臣，他有所成就，所以国王赐给他坐。所以这里就只说普明菩萨来就站立在一旁、哦、所以他说菩萨呢虽有白衣，所以这里面也有在家居士，因为跟着普明菩萨来，所以就站立在一旁，先顶礼，然后站立在一旁，然后呢，普明菩萨就对释迦牟尼佛说：“我们的宝积如来质问世尊，质问就叫我来问讯，来跟你问好，你好吗？啊、哦，传达他的对你的问候之意，口讯啊。然后呢，下面说问你有没有少恼、少恼、少患、少病恼啊、哦、少患，有没有心居清利？”气力安乐佛，然后呢要我把这个千叶的金色莲花供养释迦牟尼佛你。所以首先来 传达我们的佛陀宝积佛对释迦牟尼佛你的问安啊，所以就谈到一个问讯的问题。他说那为什么要问讯呢？宝积佛自己已经有，自己也是佛啊，为什么要问讯佛？问讯佛呢？他说啊，这个佛呢，宝积佛虽然是跟一切诸佛一样具足一切智慧，但是他要随顺世间的礼节，随顺世间法。然后呢，世间人都是这样，见到了，看我们说英文就讲 How are you？ 韩文就讲 안녕하세요 哈、哦，日本人就讲 お元気ですか？ 我们中国人就讲你好吗？台湾人最可爱，你吃饱没？好像吃饭是很重要的问题哈、哦，都没问说你好，你有好不？哈、哦，问你吃饱没？所以也是这样，他说世间人见到他就是要打招呼，所以世人问讯，佛亦问讯。佛因为出生在人间，所以他就要实践人间法。诶，我觉得这个佛陀在人间出生也是会感受到天气的寒冷寒热啊，所以生死与人等啊，所以问讯法亦跟世间等。从这句话看到，我们就说这不是都是人间佛教的验证吗？证明。所以佛这就是随顺，叫做随顺众生。所以因此他方佛来到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等于入境随俗，入你们的境，你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间法，所以我也来问讯啊。还有呢，他说世间呢、啊，世间有几种人，是大富贵的人、大贫贱的人不相问讯。比如说，世间有些大富贵人是认为说，我最了不起啊，我是富贵人家，我为什么要低头去跟他问讯呢？那贫贱的人就觉得他忙于生活都来不及啊，不知道有这种教养，要人跟人之间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修养。那佛不是，佛跟佛叫做佛佛道同，是佛力等故，所以应该互相问讯啊。所以这是一个问讯，第一个是随顺世间，入境随俗；第二是佛跟佛彼此尊重。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多宝世界是清净庄严，然后呢，佛身色相光明正大，所以如果不问讯，人家会轻慢你哈。那么也就是说，要表示佛的世界身色光明，有种种的殊胜智慧神力，具等无异，所以就要讲要问讯。这是谈到来第一个先顶礼，第二呢站在一旁，然后呢带来口讯啊，我们的宝积佛跟你问安。问你什么安呢？下面就谈到少恼少患，你还好吗？身体还健康吗？有没有很困扰的事啊？就问说为什么佛还问佛有没有少恼少患？他就讲人生有两种病，有一种病是外因缘的病，一种是内因缘的病。什么叫外因缘的病呢？外来的病，譬如说天气的寒热，然后饮食的饥渴，然后呢碰到了战争兵刃啊、哦、有刀杖啊，或者是有人把你推入这个陷坑洞啊、哦、像这个堕落陷下，总是都是从外来的，从外力加给你的这些危险啊、灾难啊、哦、困扰啊，这叫做外折脑、外脑、外因缘的病。再来一个内因缘的病呢，譬如说你的起居饮食，你身体有了一些毛病，所以有四白四病等等哈、哦。所以像这个，你营养不良啊，你可能肠胃不舒服啊，或者你生活起居，就说不是很正常啊，头痛啊，肚子痛啊，类似这些。所以身体有两个病哈、哦，一个是从外在来的压力给你的一些加害。有一种是属于你自己身体产生的啊、哦，像这种病，他说呢，所以就要问你说少恼少病佛，那么这个人就会问呢、啊，为什么不是问佛无恼无病呢？要问他少恼少病呢？少恼少病的意思说你一定有很多很多多恼多病，你现在有没有少一点呢、啊？那佛照理讲应该是没有烦恼没有疾病啊，那怎么会问他少恼少病呢？少恼就表示说比较少，比较少就是有咯。那这里就回答到，他说佛啊跟圣人他了解这 两八个字非常叫身为苦本，无不病死。身体啊，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切苦恼的来源。老子说嘛，我有大患，无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也。我们所有的一个毛病，一些很让你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啊，我有身也。为什么？因为你有色身，色身叫四大假合，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如果四大不调，就会各个啊相害，就会有毛病的，所以你会长病长治啊，治好就会活得很长，不治就会死，所以不能问叫做无脑病。因为佛虽然成佛，但是他在世间诞生啊，这是最后一生的总报，所以他有色身有肉体，就会有地水火风四大不调的问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出家人在森林里面打坐，然后就听到四只动物在那边吵得不得了。鸽子就说，哎呀，什么最苦啊？贪最苦，因为我们鸽子啊，鸟为食亡，我们为了要吃东西，然后就要去努力找，就被猎人射杀啊。那蛇说不是，因为嗔恨最痛苦。你看我们蛇是所有动物当中嗔心最重，所以那个蛇性，这样吐着要吃人。然后那个猴子说不是啊，是无常最苦啊，无常最苦啊。鹿说不是，饥渴最苦。所以四只动物就吵来吵去，把这个出家人啊，在森林打坐的出家人吵得，哎呀，被吵到没有办法禅坐啊，就告诉这些出定，告诉这些动物说，你们啊都说到皮毛，你们没有说到根本，饥渴啊，贪婪啊，嗔恨啊，恐惧啊，是因为有这个肉体，有这个身的存在。所以什么最苦？有身最苦。那么这样讲的话，大家不要误会哦，那这个身体让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那我是不是就把它杀了，自杀了吗？不对，虽然它是暂时存在，是四大假合，但是没有它我们又不能够成就最重要的事，所以要借假修真所以才叫做它会有病，那你要治疗它，治好了就不会麻烦，所以才叫做少脑少病，不能讲做无脑无病。还有呢，因为有这个肉身存在，肉体存在，你会有外面的风这些遭遇啊，外面的这些困扰，譬如说刚才讲的自然的灾害，台风飓风啊，什么龙卷风啊，台湾的台风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的，洪水啊，下雨啊，土石流崩塌啊，冷热啊，地球在生病啊，地震啊，这些大自然的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不方便，还有我们身体上面行住坐卧，一个人坐久了，久坐会不会毛病？会啊，坐太久啊，什么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坐骨神经什么啦啊，脊椎如何？久卧，这个卧太久也会长褥疮啊，所以久站也不行啊，站太久什么静脉就产生问题啊，然后呢，久行走路走太多也不行啊。所以还有一些行住坐卧的东西，因此才问叫做少脑少病。所以意思是说，只有我们还有这个色身，我们还有这个躯体的存在，就会有这些问题，不可能都没有，所以只能问说有没有少一点，而不能无法达到说全部没有叫无脑无病。好，就问他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病患少一点，困扰少一点。第二个说你有没有心居清丽，心居清丽就说病虽然好了，但是没有完全好，因此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稍微状况改良，就叫心居清丽。第三个问他说气力安乐佛，有没有力气啊，虽然你病好啦，能不能起来走路啦，有没有力气啊，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举重啊，提东西啊，能不能造势思维，悉心举重，所以问他有气力佛，有没有安乐。所以呢，说你病虽然好啦，那个清安不清安，快乐不快乐，你看一层一层的问，病患少一点，然后呢有没有有点力气啊， 然后呢有没有比较舒服啊，哈，一层一层的问哈。然后呢他说若无病有力，何以未受安乐？如果没有病，那有力气怎么会不安乐呢？他说有的人是贫穷啊、恐怖啊、忧愁不得安乐这些状况，所以就问说，那是不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你是不是一种祥和安乐？好，那么就谈到说这个问讯哈，问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身体问讯，所以身体问讯就问你这些少劳少乐、心居清丽哈，然后呢有没有力气，然后呢问他说安乐佛是一个的，叫做问讯心哈，所以等于说内外生病身体的毛病，刚才讲外因缘、内因缘，然后呢心的毛病，这些贪嗔痴慢疑啊、忧愁啊、恐惧啊、九十八劫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好了？所以问你身心健康吗？身心都自在吗？哦，所以就谈到这个的，就说佛跟佛那也是不离世间法啊，哦。那么就讲到说，那我们跟人家问讯了哈，人跟问讯况且是要如此，何况我们对佛？所以讲说这个，因为佛呢有两种身，一个是神通变化身，一个是父母身身，因为佛在人间出世是父母所生，既然是父母所生，就要照父母所生的世间法来问讯，所以如人法哈问讯，所以随着世间法哈受这个啥，受这个人的问讯哈，那么这就谈到说不违背人世间的。那么问讯当中呢，不只问你的身体的毛病是不是全部都没啦，没有病恼。是不是产生戾气，还要关心到心问讯，心的问讯呢有没有这些啊淫欲啊、嫉妒啊、啊悭贪啊、忧愁啊、怖畏啊、嗔恚等等啊？那你说佛怎么会有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做一个世间的教育，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说佛跟佛之间也要问讯，何况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呢？我们休息一下。下面呢，释迦牟尼佛接受过普明菩萨呢以及七众弟子们的问讯啊，然后顶礼啊之后呢，接受了普明菩萨给他的金色莲花之后，反而把花散向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个问的人呢，责问的人就问了，他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接受了花之后还要呢向东方诸佛来散花供养呢？他说佛啊，我自己在初得成道的时候就讲，他说世间呢、啊、人无所尊则事业不成，他讲说人如果没有一个礼敬供礼敬哈、啊、敬仰供养的对象，是事业不成了。就好像梵天呢、啊、哈、啊、梵天曾经对佛说，佛为无上，佛无过佛者，佛是最尊贵无上的，是无上师啊，是天人师，是无上士天人师，没有比这个佛陀更尊贵伟大的。那么为什么他说呢，为什么佛自己还要再去供养佛呢？啊，说佛就自己讲说，我行摩诃般若波罗蜜，今自制作佛，是我所尊，即是我师，我当恭敬供养尊事事法。意思就是说佛自己本身已经是最尊贵的，为什么接受了花，释迦牟尼接受花还要去供养东方恒河沙这么多的诸佛呢？那这里就谈到了，回答的人就谈到所谓供养有三等，叫做三种供养。哪三种供养呢？叫做下供养、中供养、上供养。这个上供养呢，是供养给超过我的人，叫做供养圣极者，比我殊胜的，比我优秀的，比我更好的啊，境界更高的，叫做上供养。 中共阳呢是共阳跟我同等的，所以共阳与己等者，共阳跟我程度一样的，境界一样的，就好像诸佛之间互相供养。刚才那个上供养，譬如说我们凡夫供养圣者，供养修行人，我们供养佛呀，这就叫上供养啊，供养一个比我更棒更优秀的人。所以佛一教经不是讲吗，你与其去护持500个愚痴人，不如去支持一个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你去供养500个有智慧有头脑的人，不如去供养一个发大悲心行菩萨道的人，所以就叫上供养。中供养呢，就是我们两个旗鼓相当，所以佛去供养佛就叫做中供养。所以就像宝鸡佛派他的菩萨普明来，拿着千叶的金色莲花供养释迦牟尼佛，这就叫中供养。释迦牟尼佛接了这个花去供养东方诸佛，也叫中供养哈，就说佛供养佛。下供养是什么？是供养比我差的人，供养下于己者叫做下供养。那么这里就谈到一个故事，就说大爱道夫人，佛陀的姨妈，也是佛陀的养母，悉达多太子的妈妈摩耶夫人生了他7天之后就往生了，后来生到刀立天。那么净饭王就娶了摩耶夫人的妹妹大爱道，为他有生了男陀，然后呢把这个悉达多太子抚养长大，就是大爱道。所以大爱道夫人呢，既是佛陀的亲姨妈，也是他后来的，我们用世间话叫做继母一样的，也是他的养母。所以大爱道后来出家了，释迦种族的女众啊，500个人就一起出家了。因为阿难尊者跟佛陀请求，所以大爱道比丘尼跟500个罗汉比丘尼在同一天当中就一起入涅槃啦。入涅槃之后呢，这佛陀就对当时的这些信徒叫优婆塞哈，说你们帮忙我一起把这500张床，就等于要涂壁嘛，就是要火葬了哈。所以佛自己就亲自啊，好像唱炉香赞。自在显秦香炉，拿着这个手炉啊烧香供养，所以汝等助我供养汝母身。他就说你们这些500个弟子500个在家居士帮忙我来涂壁火葬我的亲姨妈，我是我的养母。所以诸阿罗汉比丘就在一个个神力就做这个帮助佛来做了这场佛事，所以这个就叫做下供养。所以供养呢有分分这个三种所以他说只有佛应该供养佛，其他的人不知道佛的功德圆满，所以这个就叫做中供养。所以智人能起能尽智，智人能知智只有有智慧的人懂得去恭敬供养有智慧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眼光，圣人在你面前你还觉得说这个是一个80岁的老比丘，讲乌鲁塞讲啰嗦，经常定了一大堆的条约来规定我们。所以只有佛能理解佛的境界，只有佛能知道佛的一个他的智慧圆满，佛才懂得去供养佛。这个是所以为什么佛也要去供养佛的问题他说十方诸佛呢世世劝助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要知恩重故，所以要去行供养。也就说我们现在讲一句话叫做一佛出世诸佛护持。当一个人好像说这个公司换了一个新的总经理，各个部门要支持他呀，那么这个被支持的这个总经理就要感恩啊，谢谢你们这样帮助我。这同样的道理用世间的例子，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十方诸佛生生世世以来都来护持释迦牟尼佛。你看我们看阿弥陀经，当释迦牟尼佛在说阿弥陀经极乐世界的时候，十方诸佛一起来赞叹，所以这就是互助，互相赞叹互相成就。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感恩知道这个恩情非常的深重，所以就叫行供养所以说这个他说七住菩萨呢观诸法空无所有，所以不生不灭，如是观理于一切世界中心不着， 所以才要放舍六波罗蜜入涅槃哈。就好像说人在做梦当中，好像我渡河啊，渡河梦中好像很拼命的划船，要从此岸到那到彼岸去，然后呢身心疲劳，生这个厌幻想哈，在梦中呢好像很真实感哈，然后就觉得说有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渡过去呢啊？所以他说，其实境界到七住的菩萨呢，他们也会把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过程，就当作好像如梦中划这个划的这个船要渡彼岸一样的啊，所以叫行行心行皆止，欲入涅槃。比如说这个起心动念呢，通通念头通通都止下来了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十方诸佛皆放光明，照菩萨身，你右手摸其头，说善男子，勿生此心啊。你应该要啥？以你的本愿去度度众生，虽然你知道所做的这些是如空花水月，但是众生不了解，你集诸了这么多的功德去教化众生，你切不要进涅槃，入涅槃，你要得一个无生法门哈，也不要啥太欢喜。这意思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曾经这样很努力的付出，努力的度众。但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很难度啊，他升起这样退转心的时候，不是退转，就是说这样念头的时候，很多的诸佛菩萨来劝诱，来着劝助他，所以他说因为这个累劫来说，我要感恩哈，感激感激诸佛对我的一个赞叹哈，视为佐助哈，所以他才说我今天应该要把这个一分佛法哈，一法三分，把这个佛法呢得到的法分成三份，三份做什么？去度三乘众生，要么去度声闻乘的，去度缘觉乘的，去度这个菩萨乘。所以我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五恶世中，要把佛法哈，就三乘众生通通都要哈，都要普度。这是释迦牟尼在谈到说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度众的工作很困难，很艰辛，很漫长。然后呢，十方诸佛怎么样来啊、哦？来推动他，来鼓励他，所以说恩很重，所以我今天就要行这个哈、哦、供养。所以因此他说，最大的福德没有不超过对佛供养的福德。所以这个花呢，这个花是什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哈、哦，也供养佛自供养佛，是释迦牟尼佛也反过来供养宝鸡佛。为什么？因为这个花呢，第一个，这个花叫金色莲花，不是我们一般生在水中的啊莲花，不是水生花，而是宝鸡佛的功德所成就的。首先，这个花是物胜。我们常说行布施的时候，有三件东西叫做心田事不同，功德有差别。有时候是你种的田特别好，你的种子，你这个种子特别的好。你这是优良品种的种子，选到一块很肥沃的田，然后你很用心的去耕种，那当然你这个收成就会非常好。那有人说你种子很好，种在不好的田啊，譬如说旱田啊，里面很多的石头啊，瓦砾丛生的、啊、那你当然收成就不好。还有一种说田很好啊，种子也很好啊，你人不用心啊，你就把它种下去看天吃饭啊，管它下雨天旱灾也不灌溉啊，所以叫心田事差别，心田事哈、哦、不同，功德有差别。所以你的心是一个虔诚的心、恭敬的心、专注的心。你的田又是第一福田，你种的东西，你给的东西又是物最好，那就三世成就，那当然就会功德一定非常好圆满的。他这里就讲说，释迦牟尼佛倒过来哈、哦、供养东方的这些恒河沙等世界诸佛，首先用第一个物非常好，物是什么物？是宝鸡佛送给释迦牟尼佛的金色莲花耶。所以这个金色莲花非同一般世俗的莲花哈，所以物胜。第二呢，普明菩萨是十住以上，是法身菩萨了，他送这个花来哈，来送给这个释迦牟尼佛。那十方诸佛也是第一福田啊，所以供养他的 福怎么样啊？福倍多，所以是田非常好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啊，释迦牟尼佛知道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所以要怎样要供养，所以这个就谈到说佛自己也供养佛。那谈到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说，各位，我们不是说信徒才去行布施，对寺庙啊，对法师啊行供养布施。其实我们出家人，我们也在行布施。佛都要供养佛了，何况我们也应该去供养十方啊，十方一切众生。这就是说是一个相对性的啊。所以说他讲这个布施啊，有四种布施，说布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我们布施的人是用清净心布施，接受人不清净。譬如说你真供养去给了一个假和尚啊，我们在有时候这个街头啊，你会看到啊，有时候我们办活动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很多的出家，你也搞不清那是真的假。有啊，现在有的人就利用我们佛教徒的虔诚啊，我们的善良的心，譬如说有的人把人家小孩子抓来啊，把脚折断啊，啊，让他去做小乞丐啊，然后呢，让社会的人有那个真的怜悯心。但是有的人就专门做这种企业的，他也许刚才是脚不能走路啊，眼睛看不见啊，哑巴不能讲话呀，拿到了人家的施舍之后，他马上恢复正常，这就叫做施者清净，受者不清净。还有一种，第二种叫做施者不净，受者清净。像有的人是傲慢心，接来食，嘿，拿去吃吧。布施的人不清净，但是我接受的是，真心接受你的供养。当然更好是施者清净，受者也清净啊。接受的人是一个是有德的，布施人是真心的。最糟糕的是啥？是施者不清净，受者也不清净。互相都是作假的诈骗啊。所以他说今天呢是布施的人是谁啊？释迦牟尼佛当然清净啊，接受布施呢是东方诸佛世界也是清净啊，所以两者皆清，就是说施者是佛，受者也是佛，所以都是互相精进的啊。所以这个就谈到说为什么佛也要供养佛啊。然后他就问到了，说一切圣人不受果报啊，不会再有生命，不再去轮回啊，那为什么讲说对佛的施福最大呢？这就回答说，这个福啊，虽然没有人去接受，但是这个福的相，功德相自然就很大。就好像说如果有人接受，其报无量啊。那这个讲圣人就知道说，我虽然接受这个供养，但是我不起分别心，不起贪婪心，我就舍入涅槃啊，然后连这个福报都是空性的，不起执着，所以这个会转大啊。他说就好像有人长了这个痔疮，然后呢需要涂药，然后如果没有长痔疮的人就根本就不需要涂药。所以那个涂药那个药啊哈，人生也是这样，所以那个药如果没有痔疮的话，这个药也是怎么样无用的哈。所以诸佛就这样，就是说我虽然接受你的供养哈，诸佛就以身为窗，舍放身窗故，亦不受报药。所以虽然有大福，亦不受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供养佛，我只是接受啊，我不会因为这个接受呢，就好像我现在身体是健康完全痊愈的，我不会说因为接受这个东西然后使我增加福报，就好像我身体健康本来就没有长痔疮嘛，所以就不会需要去治病。所以我接受这个供养是一个完全是空性的，不执着，也没有所谓的福报增长的问题。这个大师度论呢第十卷所告诉我们，他方佛派他的菩萨来，那这里当中行仪这些礼节非常的周到，我觉得可以做我们世间的参考。谢谢你的收看。